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开始呢，我们要继续学习司布真牧师讲道集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：云彩是什么？云彩是什么？基督徒我们都知道，在圣经当中记载了神的云彩，象征神的同在。盼望呢，透过这篇信息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。我们一起看那鸿书，旧约先知那鸿书。那鸿书第一章第三节，短短的一句话。那鸿书一章三节，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，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。这是司布真牧师在1855年在聚会当中所分享的一篇信息。云彩是什么？接着我们就一起来学习。人有可能呢读太多的书，但是我们不会轻视学习，我们也不会低估一些博学的人。这样的学习其实是非常可取的。当人的才能能够被神分别为圣，有学问的人在圣灵的手中常常会比无知无学问的人更有用。但同时，如果人呢只是从书本当中学习知识，他不会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。有这样的事，就是你大脑里堆积了很多的书，以至于无法运转的时候呢，把这么多的字体啊、信件啊、手稿啊、论文啊、印刷品等等等等都倾倒在你疲惫的头脑里的时候，可能你的大脑完全就被淹没，根本没有办法运转。我相信很多人在从书本上寻求知识的时候呢，忽略了神给我们那些最伟大的著作，我们忽略了学习圣经这本伟大的书，而且我们往往可能也没有非常仔细的来学习另外一本书，就是人心。就我自己而言呢，我渴望成为心的学生，这里的心是我们内心的心，我渴望成为心的学生。我想我从和人的交谈当中学到比我从阅读当中学到的更多，审视我自己的经历和内心的想法，比我从前所寻求的所谓形而上的书籍教会了我更多的人性。我喜欢读我同胞们的这本书，当我们看见他们大量的聚集在一起，或是当我有机会和他们的心倾诉我的心意的时候，将我的心意倾倒在他们的心里面，没什么比这个更让我高兴的了。不学习人心的人和不寻求认识同胞和他自己的人不是智慧人。但如果有一本是我最喜欢的，仅次于神的书，那就是《自然》这本书。我不在乎我读的时候他们是用什么字母写成的，无论是在那边的星星上用金色的字母拼写神的名字，还是用粗犷的线条在滚滚大水上印上他的名字，或是在高高的山峰、汹涌的瀑布上，或者是起伏的森林上用象形文字所写成的。无论我在大自然当中往哪里看， 我喜欢在活生生的事物上来分辨我父的名字。如果我们有比摩尔菲尔德、史密斯菲尔德和伯帕菲尔德更绿的一个田地，我会像以撒那样，在黄昏的时候走进田地里，沉思默想大自然的神。我想在昨晚的凉爽当中，我会和我的神一起沉思，借着他的圣灵，看看他会给我什么样的信息。我坐在那里看着云彩，我在自然当中学习了一课。我看着天边的云彩，我首先想到的是，我很快就会看见我的救主登上那白色的大宝座，驾着天上的云彩，召人来受审判。我的想象力让我很容易就描绘出那个场景。快死的和已死的人都要站在他白色的大宝座前，听见他宣判他们永恒的命运的声音。而且我记得箴言书上有一节经文说，看风的人必不撒种，望云的人必不收割。我想有多少时候我和我的牧师弟兄们看云，我们听见了谨慎和警告的声音，我们望云，在我们应该撒种的时候停下来，因为我们害怕众人，或者是我们拒绝收割，拒绝带人到我们的教会，因为一些好弟兄认为我们在这件事上太仓促了。我站起来心里想，我既不看云也不望风，但是当风刮起龙卷风，我要用手撒种，万一暴风雨将它吹送到更远的地方去呢？当云层很厚的时候，我仍然要收割，无论我是在云下收据还是在太阳下收据，我相信神会保存他自己的麦子。然后当我坐在那里默想神，我的思绪如同云彩在天上飞驰。今天一定要告诉你们，我相信他们是对我自己的指示，也可能是对你们的指示。那鸿书这里说，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。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，神的道路通常是隐藏的，这是我在从经文当中总结出来的。其中联系的是耶和华乘着旋风和暴风而来，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。当神施行奇事的时候，他总是隐藏自己，甚至他脚上的行动使云彩兴起。如果这些云彩只是他脚下的尘土，那永恒者面纱之下的黑暗该是多么的深重呢？如果他造成的微尘就和我们的云彩大小相等，除了天上的云彩来形容他脚下的尘土，我们找不到其他形容的话了。那永在者的行动是多么的模糊，多么的隐蔽啊，被笼罩在黑暗当中。这节经文所暗示的伟大真理得到了事实的证明，神的道路是隐藏的。科伯唱道，他的脚步踩在海里，骑在风暴上，他的脚印是看不见的，因为踩在海里，下一个波浪就把它冲走了，安置在风暴中。那个时候空气在骚乱，神的战车车轮的印记很快的就被清除了。看看神和他所要的任何事，你经常会发现他是一位隐藏的神，他隐藏他自己，他所有的行为都被遮盖在最严谨的奥秘当中。想想他救恩的作为，当他定义到拯救人类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样隐藏他自己的呢？他并没有向我们的先祖彰显他自己，他只给他们一盏昏暗的预言之灯，上面闪烁着这样的话说，女人的后裔必伤蛇的头。几千年之久，神将他的儿子封在奥秘当中，没有人明白神的儿子是什么。馨香的烟雾遮住了他们的眼睛，虽然他显示了一些耶稣的事， 它实在是隐藏了更多。燃烧的祭物把它的烟雾送上了天空，只在这个昏暗的祭物当中，虔诚的犹太人才能够看见救主。我们知道天使也渴望看见救赎的奥秘，但尽管他们睁大眼睛定睛其上，但在救赎在各个他展开之前，没有一个天使明白这个奥秘。知识渊博的人，可能他们想要寻求明白，为什么神是公正的，但是他还为不义的人辩护，但他却不能够在研究当中找到答案。在神的灵帮助之下，就是那赐给先知们的灵，最虔诚的人可能会默想这个大能的主题，但是他不能够发现镜前的奥秘是神在肉身上显现。神在云彩中行进，圣经说他乘旋风而来，他并不打算告诉这个世界他要做什么，因为他的计划是以黑暗为自己束腰，并且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。想想看，神的旨意是这样，恩典也是如此。神从未屈尊，将事情向他的造物来陈明，他总是行事正确，因此他想让他的百姓一直相信他行事完全。但是如果他向他们表明他是怎么做的，他就没有给他们信心留出空间了。沿着历史的记载，看看神的作为是多么的奇妙。谁会想到约瑟被卖到埃及，后来却成为整个民族从饥荒当中拯救出来的手段呢？谁会想到敌人来到世上，竟然成为彰显神荣耀的方式呢？谁又能够想到一个妓女的血统竟然会混入伟大弥赛亚的家谱当中呢？以色列的示罗呢？谁能够猜到？更何况知晓神大能的计划呢？神的旨意总是隐藏的，在深不可测的旷井里，他以永不失落的技巧珍藏着他光明的设计，实现他主权的旨意。然而蒙爱的人啊，你我总是想要知道神是怎么回事。在克里米亚的一场战争里，我们在塞巴斯托波尔发生了一些大灾难。我们翻阅的报纸说，神在这里做什么呢？他在上次的战争当中又做了什么呢？他有什么好处？我们看到，即使拿破仑也是成就善事的途径，因为他打破了贵族制度，使所有君主都尊重人民的未来能力和权利。我们看到了，即使是可怕的飓风，他也能够成就卷走会吞噬更多瘟疫的结果。但我们问问，神要对这个世界做什么？我们想要知道后果会是什么？假如我们使俄罗斯谦卑下来，那么它的结局会在哪里呢？土耳其是否能够维持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呢？这还会引起更多的问题。亲爱的人啊，我总是在想，让瓦片和地上的瓦片斗争吧。就像我的一个老朋友说的，如果他们愿意的话，让他们自己破碎吧，我们不会干涉的。如果瓦片要相互的撞击，那么就让他们撞吧。我们为古老的英格兰祷告，愿他成为他们当中最安全的一个。但我们并不是那么想要知道结果。我们相信这场战争就像其他的一样，都会有一个有利的趋势。我们在历史当中看到这个世界不是往后退的，神是一直沿着他的轨道向前进，即使看起来是后退，也一直是在进步的。或者你并不认为神对一个国家的旨意而激动，你相信神确实隐藏他自己，但关于你自己的事，你渴望得到解释。当我在格拉斯哥的时候，我去过一个大铸造厂， 它是苏格兰最大的铸造厂之一，在那里我看见一个非常强大的蒸汽机，它能够使整个建筑里的机器都运转起来。我在那个厂里看到了无数的轮子在转来转去，有些朝这个方向，有些朝另一个方向，我搞不清楚他们到底在干什么。但我敢说，如果我再聪明一点，我多学一点机械学，我可能会明白每个轮子的功用。尽管它们看起来只是一堆非常忙碌转来转去的轮子，而且好像什么都没有做，然而它们都是在为某件事情而运作的。如果我停下来问，哎，这个轮子是做什么的呢？一个机械师可能会告诉我说，它转动另一个轮子。那么那个轮子又在做什么呢？还有一个轮子依存于它，还有另一个轮子依附于这个。最后他会对我说，这就是整个机器所运作的事。也许是一些沉重的铁块呢，它们被开凿了，切割塑形和抛光，啊，这就是所有这些轮子的作用了。但是我没有办法分别说出每一个轮子的功用。万事互相效力，但万事分别是做什么呢？这个就很难解释了。然而你们这些亚当的后裔，用你们有限的智慧不停地问，这个是为什么？这个是为什么？孩子躺在摇篮里就死了，为什么还是婴儿就被夺走宝贵的生命？无情的死亡啊，你可以不收割未熟的庄稼吗？为什么要夺走玫瑰的花蕾呢？枯萎的叶子难道不比这些娇嫩的花朵更适合你吗？或是你们求问神的旨意，为什么夺走了我的产业？我父母难道不是给我留下很多的家财吗？但是贪婪的水蛭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卷走了，一切都没有了。神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不惩罚不义的人呢？为什么要让无辜者受害？为什么我会失去这一切呢？许许多多的问题。另一个人说，我开始一项美好荣耀的事业，如果神让我兴旺的话，我打算将我的财富献给他，但我是贫困的，我的事业从没有兴旺过。主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另一个人会说，我从早到晚劳苦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办法让我从我的事业当中解脱出来，这让我远离信仰。如果我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服侍我的神，我宁愿生活贫困。有限的人啊，你是让神来向你解释这些事吗？我告诉你们，神是不会解释的，神也不能够解释，原因是你们不能明白。蚂蚁会问老鹰为什么它在天空翱翔吗？海中的巨兽会被一条小鱼审问吗？这些生物可能会解释他们的行为，但是全能的创造者，非被造的永恒者，没有办法向他所创造的凡人来解释他自己。我们也不能够明白，对我们来说，知道他的道路总是在隐藏和黑暗当中就足够了，我们不要指望在这个世界上明白的更多。第二个想法是，在我们看为大的事，在神却是小事。云彩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大的事啊！我们看见它们横扫天空，然后它们快速地增加，直到整个天空都变成黑色，一道黑影投射在大地上，我们遇见了要来的风暴，为云山而颤抖，因为它们真的是大。他们是大事吗？不是的，他们不过是神脚下的尘土啊。有史以来曾经席卷穹苍最大的云彩，只是从全能的耶和华的脚下聚集的一粒尘土而已。当乌云密布，暴风非常可怕的时候，他只是在神的马车快速划过天空的时候，在神周围溅起的一粒尘土。圣经说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。弟兄姐妹，你能明白这个概念吗？这是我们要用言语 把它输入到我们的灵魂当中，我肯定我们会敬畏地坐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，他是我们的父，他要做我们的审判官。想想看，人看为极大的事，在神看只是小事。我们称山是大的，但他们是吗？他们只是天平上的微尘呢。我们称国家是大的，我们说到强大的帝国，但是国家在神面前只是水桶里的一滴。我们称岛屿是大的，夸耀地谈论我们的岛屿，但是他举起众海岛，好像极微之物。我们说到伟大的人和他的强大，但是地上的居民在他看来不过是蝗虫。我们谈及离我们几百万英里之外的巨大天体，但是在神看来呢，在神的眼中，他们不过是存在在阳光下上下舞动的原子。那和神相比，没有什么是大的。诚然，有些在人看来是小事，但是在神看是大事，就是我们的罪。我们认为罪是小事，但在神是大事。我们有时候认为神的怜悯是小事，但对于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大罪人，他知道这是极大的怜悯。可能我们认为是大事的，在神看来却是非常小的事。如果有的时候你知道神对我们谈话的看法，你们会对自己感到惊讶的。我们有一些大的麻烦，我们背负着重担说，耶和华，我背负的是多么大的苦难啊！我想神可能会笑我们，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对那些背负着重物的小孩子做的那样，你用手指就可以拿起来。他用摇摇晃晃地说，父亲啊，我背负着是多么重的东西啊！有些人在他自己自认为承受的大患难下摇摇晃晃，很好，蒙爱的人啊，没有所谓的大患难，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。如果你能够想想云彩，在你看来最大的事，在神看来也不过是小事。现在假如你有世上所有人所有的苦难，他们全都倾倒在你的头上，那么对神来说，什么是苦难的瀑布呢？不过是水桶里的一滴。对他来说，满山的悲伤是什么呢？圣经说，他举起众山，好像天平上的微尘，他可以轻松地除去你的试炼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们软弱缺乏的人啊，不要坐下来说，哎呀，我的苦难太大了。听听那怜悯的声音。诗人说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这是诗篇上的话。你们听听两个基督徒之间的谈话，其中一个说，我的苦难、试炼和悲伤，他们是如此的大，让我几乎不能够承受。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样日复一日的来支撑住我的痛苦。可能另一个说，我的苦难和试炼不可谓不严重，但不管如何，他们不算什么。我可以笑着对这些不可能的事，而且对他们说，这些都会过去。这两个人之间不同的是什么呢？秘密就是其中一个是他自己背负着自己的苦难，而另外一个没有，他懂得交托。对于一个搬运工来说，重担有多重并不重要，只要他能够找到另一个人来完全替他承担。所以一个人背负着他的苦难，他和他的背几乎要被磨破，而另一个人将他的苦难交给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学习啊，把苦难交给主，那他有多重就不重要了。好像刚才我们所思想的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
无私的一年总
和我们分享交流，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。下一次呢，我们会继续来思想云彩是什么，特别是面对苦难、重担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如何的面对，如何的学习。在这里，先和你说再会了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